徐秉坤代表军政府来请黎元洪，您说这事儿怪不怪？黎元洪有什么资格可以做军政府的大都督？这就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原来这黎元洪就是湖北人，早年就读北洋水师学堂，成绩还是不错。这个人俨然是旧道德的化身，讲究是三从四德，什么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为等等等，讲究忠于皇上，平时不敢越雷池一步。后来他被张之洞给发现了，认为这个人很有出息，从南京把他带到武昌，从一个小小的管带破格提拔当了编练新军的统领。后来成立了二十一协，他又当了协领，整天跟德国教官在一起训练新军，成绩还是不错的。因此这黎元洪对张之洞那是感恩戴德，铭刻肺腑，张嘴老师，闭嘴恩公。近几年张之洞死了，他的靠山倒了，新任的湖广总督芮成走马上任。没说吗？一朝天子一朝臣呢、这芮成对待黎元洪不怎么喜欢，冷眼旁观，有时候就给他个难看。但是黎元洪一点也不敢记恨，对待这位总督大人仍然是毕恭毕敬，逢年过节必到总督行辕给大人来拜年拜节，你要问他话，他出来说这就是是是，一句也不敢反抗。所以芮成也找不着他的毛病，他就当了太太平平的协领。另外黎元洪在当时旧官场当中比较不错，当时清政府腐败透顶，那军队也是那样，当官的有几个不留钱的，起码打骂士兵，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为非作歹。黎元洪则不然，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从不克扣军饷，到时候按数发放。同时他还倡议在二十一协成立个军工备服厂，冬天做棉衣，夏天做单衣，所以他手下的军兵服装是最整齐的，跟其他标营的军兵比那没法比了，大伙无不挑大指称赞。另外黎元洪这个人老说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胡了八图度春秋吧，有些事情也不那么太认真，也不打骂士兵，因此大伙他给送个绰号叫黎菩萨，说他那心呢像菩萨那么慈悲。尽管如此，黎元洪也是个大官僚啊，对待革命党 他是恨之入骨，他认为这纯属是犯上的乱党，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就在革命军起义的头一天，曾经派人向他做说服动员工作，希望他能倒戈帮助起义军。李元洪大怒，拔出手枪来，啪，亲手把革命党的代表击毙。同时在10月10日的晚上，率领他的军兵保护总督衙门，与义军展开了血战，也杀了不少起义军呢。后来他的军队被打垮了，他没有办法，这才逃躲起来。你想，就这么一种人，两手沾满起义军的鲜血，而且反动透顶，怎么能叫他当都督呢？你说这不是天下的怪事吗？闲言少叙，单说黎元洪，一开始他害怕，后来一听，哦，不是找我算账，要请我出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我是去我是不去呢？又一想，不能去，这是犯上作乱，反对朝廷，就得犯下灭门之祸。再说你们这些乱党与土匪合一呀，我能给你们当头领吗？说什么他也不去。把熊炳坤呢累得满头是汗，口干舌燥，怎么讲道理也讲不通。后来熊炳坤有点急了，把手枪拽出来，对准了黎元洪的脑袋，你去不去？别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我劝了你快两小时了，司仪局大楼上千人都等着你呢，你这个人好不识抬举。李元洪也怕硬的，他一瞅这些代表眼珠子都红了，大小鸡头张着，只要二目手指一动，他脑瓜就开花了，实无办法，他这才同意。哟，你瞅他那个样不，呲牙咧嘴，五官挪移，换了一套衣服，好像押送俘虏一般，把他老请到门外，招到马上，前呼后拥，赶奔司仪局大楼。因为这座大楼就是军政府办公的地方，人们一看呢，好像没乐了。就见黎元洪这身打扮，头上戴着瓜皮小帽，亮红顶，宝石的帽罩，身穿绛紫的长袍，团花的马褂，马蹄袖挽着，下边绛紫的裤子还蹬着一双白底软缎靴子，脑后飘着挺长山谷大链子，新旧极不相称。冲这身打扮，这就是过去的大官僚啊。等到了军政府门前，总指挥吴兆麟为了表示欢迎，列队迎接，又敲鼓又掌号，同时还放了19声礼炮，看来是比较隆重的。黎元洪连眼睛都不睁，让别人在马上把他招下去了。刚一下马可了不得，从东北角那个方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打来一排冷枪，把黎元洪的帽头也给掀掉了，把他身边 那两个义军也给打伤，顿时军政府门前是一阵大乱，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出了刺客不成？熊秉坤撑着把手枪拽出来，率领一部分军兵奔枪响的方向就冲上去了。这军政府呢，卫队都比较精英强干，时间不大就把事情查清了。原来离这军政府不远有座院套，院套里有座小独楼，本宅的主人是旗人宝英。宝英是什么人呢？就是过去的陆军学堂的总办。这家伙反动透顶啊，对待革命军他是咬牙切齿，组织了个暗杀团，一共八个人，就在这二层小楼上靠着窗户向军政府门前射击。义军摸清了情况之后，唰把小楼给包围了，在下边喊话，让宝英把枪扔出来，赶紧投降认罪。我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在楼上就喊，我是皇帝陛下的臣子，我绝不能听你们这些乱党胡说八道啊！我要为国尽忠，我绝不把枪扔出去，有不怕死的你们过来，老子跟你们拼了。熊秉坤在楼下怎么动员宝英也不听，最后没办法，只好武力解决。义军嚎一嗓子冲进楼内，五分钟解决战斗，把这几个人都击毙了，把宝英腿也掐折了。这小子还真挺横，从二楼上他跳下去了，看那意思啊，打算逃跑，一下没跳利索，正好大头沉，脑瓜碰台阶上了，啪嚓一声碰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熊秉坤楼内楼外四面八方一搜查，把宝英的家眷老少十六口全拿绳子捆上，押到军政府门前交给总指挥处置。但是吴兆麟一想，既然凶手已经死了，按照我们的新制度，一人做事一人担，首恶已经铲除，胁从者就不必深究了吧。你看抓的这些人多数都是妇女，为了体现军政府的仁慈，因此命人解开绑绳释放他们回家，但有一个条件，你们身边的东西可以带走，绝不准留在武昌，限制24小时离境。这就够宽大的了。黎元洪呢在旁边听得清楚，看得真切，这家伙头皮也冒凉气呀。但是对军政府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也挺赞成，心说还真行，这告过去啊，全家抄斩护灭九族啊，莫非这世道真变了，就这帮土包子真能成功。别管怎么的，我可别上当啊，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这个都督说什么我也不能做。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大伙把他接到二楼，二楼早布置好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巨大的办公桌，安乐椅， 通红的地毯，门前站着卫兵，里面挂着名人字画，富丽堂皇啊。这屋就给他留的。等让他在当中坐下之后，熊炳坤、江明京、吴兆麟、邓玉林、朱兆龙等等等领导人在他面前站了一排。唐化龙也到了，手里托着个盘，盘里面有黄澄澄一颗紫铜的嘟嘟大印，下面垫着红垫，往前一递，请都督接印。李元洪啊，看了一眼，把眼又闭上了，头不抬，眼不睁，一句话也不说。唐化龙又说：“请大都督接印。”他还是不说话。吴兆麟有点等不及了。都督，您怎么着？为什么不说话？难道您不愿意做我们革命军的都督不成？李元洪啊，这才说话，冲着众人一作揖：“各位，李某不才，不堪此重任，请诸公另选贤者，我万万不敢担当，还请各位高抬贵手，放我回家为民才是。”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你再问他什么他也不说了，这颗印说死他也不接。唐化龙没办法，把印又收起来了。大伙一瞅黎元洪摆开肉头阵了，这怎么办呢？要不就把他扑了下去，再选个都督。有人就说：“不行啊，选不出来呀、啊，都折腾一天了，累得精疲力尽，缺少这么个人物，最好啊还是将就吧。你别看他这阵顽固，背不住过两天，哎，就许转过劲儿去。”大伙一听也对，赶紧派了几个人，表面上保护都督，实质呢，怕他逃跑，怕他自杀，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了。但有个事儿必须得办，熊炳坤又拖过一个盘子来，盘子里头垫着红绸子，红绸子上面放着把剪子。熊炳坤对黎元洪啪行了个军礼，请都督把辫子剪掉。
啊，李元洪军是什么？剪辫子？那哪行啊，辫子就是我的命，我的命就是辫子，这是忠于皇上的表示啊，这样剪掉了，这就叫犯上作乱，因此他把大辫子给抱住。
不行，
都督，我再说一遍，请把辫子剪掉。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满清那套都不行了。
我这辫子不能动，
如果都督不动手，可休怪卑职无礼了。
多少？
好，把人肚皮呀都得笑破了。大伙往上一闯，把黎元洪给掐不住了，像杀猪似的，把辫子拿剪子给绞掉了。黎元洪用手一摸，辫子没了，是抱头痛哭。恐怕他爹娘死那天，他哭的都没这么厉害。这出丑剧演完之后，大家纷纷散去。
那没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办。
武昌刚光复，万事都得有人处理呀、啊。现在新旧制度这一变，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废待兴，谁干什么，谁管什么，你得分工明确呀。可黎元洪这小子不干， 他呢给都督等于虚设，实质上还是指挥部这些人具体负责。大伙一想，现在武昌光复了，首要一条安定民心，咱们得宣传呢，得粘贴布告，小玉父老乡亲知道咱是怎么回事。对，有人就腻了个稿，落款是大都督黎元洪。黎元洪拒绝签字，就模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几个字，赶紧交到印刷厂前去印刷，一共几千张，粘贴到街头巷尾、城墙四门。你们这个布告啊，研究的不错。那过去官府那布告文绉绉的，没有文化根本你不懂，有些话你根本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哎，这个布告则不然，采用白话文韵体字，好像顺口溜，有点文化就能看得懂，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文告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犯我义军到处，尔等不必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尔等从前受苦，甚于苦海迷途，只因异族专制，待民不如牲畜，我今革命造反，提倡自由民主，所有汉奸民贼势必一律铲除，须知炎黄子孙其受打辱凌辱，负我汉家江山，收我大汉疆土，建立中华民国，民众当家作主，士农工商学界都要拥护政府，大家携手共济，才有无穷幸福，义军纪律严明，尔等同甘共苦，胆敢欺压良善，必从军法惩处，愿我亲爱同胞一一听我叮嘱。你说这还谁不明白？这个布告一贴出去，那人呢从四面八方全都围拢上来，争先恐后的观看。看完了之后奔走相告，甚至汉口汉阳的人也偷偷的渡江前来看布告，不但看，还把它抄下来带到汉口汉阳，到处是宣传，因此起了一定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啊！老百姓对新军那是格外的拥护，对清政府憎恨的不得了。但是您别忘了，革命政权刚诞生，那反革命就能善罢甘休吗？十月十日这一天是胜利日，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大家请黎元洪、请汤化龙，忙得闷灯转向。到了晚上，还得出去巡逻，还得安抚百姓，还得看看寺外的防线和工事，大家都去忙去了。这黎元洪呢，坐到二楼办公室，哭丧着个脸，不住的巴巴巴巴掉眼泪。桌案上放着银盘子，八个菜一个汤，金粉的花卷，金粉的小糖火勺，凡是他爱吃的摆了一桌子，但是黎元洪连筷子也没动，看这意思他打算绝食。 可是就在11点钟左右，大楼里边静悄悄的，就有几十名护兵，冷不丁就听见军政府的门前就响了一枪，紧跟着从各个胡同里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出了3-400人呢。这些人身穿便装，有着青纱蒙面，手里边拿着马刀和长枪，嗷一嗓子就奔了军政府。为首的人扬手一枪把门岗给击毙，高举着胳膊就喊上了：“弟兄们，有不怕死的跟我来，咱们跟乱党要血战到底！”空啊！咱们方才说的，守卫军政府大楼的才40几个军兵，一看敌众倭寡，形势十分严重啊！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只好展开一场血